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军告捷，俄军全面撤离蛇岛，环太军演各国精锐进出，威慑对象不言自明。习近平听唔到嘅二十大建言，网络热传。乌俄最大规模交换战俘，144名乌军获释，700万人被党监管，中共黑手深入呢个行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6月30日，俄乌战场传出令乌克兰方面振奋嘅消息。乌克兰官方宣布，喺乌军强力攻势之下，黑海重要战略岛屿蛇岛 （Snake Island） 上嘅俄军已经撤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亦证实呢个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喺30日透过推特表示，目前蛇岛上已经冇任何侵略者，我哋嘅武装部队做得好好。从叶尔马克分享嘅照片中可见，蛇岛上冒出数道浓烟，显示乌军近期嘅攻势。乌军南方行动指挥部一份贴文描述话，俄军仅用两艘快艇仓促将残余嘅俄罗斯部队撤离蛇岛，但消息未得到证实。而俄罗斯国防部则喺今日发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完成咗喺蛇岛嘅阶段性指定任务之后，就喺当日撤出咗嗰度嘅驻军，否认同乌军猛攻有关。据报道，蛇岛易攻难守，乌克兰军方早喺27日时表示，乌军已经摧毁蛇岛上第二套嘅飞弹系统，正努力想赶走蛇岛嘅俄军，并同时造成俄军嘅死伤。俄罗斯国防部仲表示，咁系俄方释出嘅善意，同时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无意封锁乌国农产品出口，亦冇阻挠联合国建立人道走廊。俄罗斯国防部仲话，俄军撤离蛇岛之后，唔允许乌方再以俄方完全控制黑海西北部，导致粮食出口受阻为由，炒作粮食危机。俄军放弃咗黑海呢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嘅前哨据点，咁对乌克兰嚟讲系一个重大胜利，可以缓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出口嘅钳制。另外，英国政府表示，英国日前提供咗多管火箭系统，强化乌克兰武装部队嘅远程打击能力。目前已经有数百名乌克兰士兵喺英国完成军事训练，其中亦包括学习如何使用 M270 多管火箭系统。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奥利芬特赞扬乌军士兵嘅学习能力，在学会如何操作陌生的武器系统之后，能够习惯而且协调地冷静操作各式武器系统。全球最大规模海上军演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2022 29日在夏威夷登场，总计将有26个国家、38艘水面舰艇、9支国家陆军部队，仲有超过170架军机，以及大约25000名士兵，都在6月29日到8月4日出现在夏威夷群岛以及南加州海域进行的环太军演。由于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成员国悉数参加，再加上南中国海周边5个国家，甚至南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出现，美国之音报道称，这个军演阵容空前，威慑对象不言自明。亦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军演就是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美国海军声称，这次军演是要提高联合部队所需的作战能力、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性，以阻止大国的侵略行为。环太军演各国精锐进出，船舰方面，美国派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 CVN-72， 并在舰上部署 F-35 闪电2战斗机、 F-35C Lightning II 中队。此外，还展示新型无人水面舰艇。澳洲出动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印度则以萨特普拉号护卫舰作为代表。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改装后的出云号 JS Izumo 直升机护卫舰，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南韩亦不遑多让，派出两栖攻击舰、潜舰、海上巡逻机、海上作战直升机、登陆突击装甲车参与军演，规模和兵力为南韩历年之最。 呢次军演有一个新嘅看点，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个濒海作战团首次亮相，分别派驻夏威夷、关岛同日本冲绳。佢哋嘅任务系喺复杂作战嘅环境之下，迅速控制关键航道同岛聚，并使用反舰飞弹击败敌军舰艇。近期，习近平提出向民间征集对二十大报告嘅意见。中共官方称已经收集到800多万条网民意见，但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经过层层审核，在重大问题上，习近平很难接收到真正的民意，更不可能听到批评的声音。而另一个来自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活动，却很快引起网民热烈回应。组织这场建言献策的网民萧国举认为，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但是这些来自民间真实的建言献策很快遭到官方封杀。法广记者在29号在微信朋友圈发现之后，阅读不到半个钟头就遭到屏蔽。经整理，这些来自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反对终身制，奉劝领导人不要乱斩。网民说，反对任何个人崇拜，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并要求搞乱国计民生的无德无能者落台。亦有人半讽刺地规劝，你辛苦了，快点休息吧，别再为人民服务了行吗？取消核酸，取消健康码，做个同全世界剩余200多个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吧。这个献策的第二类主要涉及言论自由和依法治国。有网民呼吁，还我人权，给我选票，践行宪法。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还有些人希望真正实现法制国家，而不是人治、公、检、法不真正秉公执法，那就是苛政猛于虎了。有人指出，哪个不让人民说话表达，哪个就是人民的敌人。还有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还历史真相。第三类是要求停止清零。网民说，哪个做主席我不在意，我不想做核酸，不想被压迫。此外，关心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的帖子亦特别多。比如网民质问，铁链女的问题解决了吗？唐山打人的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够将铁链女公开下落呢？能不能够让她出来自由选择生活呢？能不能够让唐山四女子见下记者呢？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分析，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正在开始下沉到社会层面，没有这两年经济的恶化和严厉的清零，对他的不满下沉速度还不会有那么快。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近期又再次进行了战俘交换。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 Telegram 平台上表示，这是俄乌战争以来最大的换囚行动。144名乌军获释，其中大多数是先前坚守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纳波亚速钢铁厂的人员。乌方并未说明换囚的时间、地点或者有多少俄罗斯人获释。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仅表示，放人的过程很复杂。不过，乌克兰东顿内茨克地区一个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组织负责人普希林表示，双方交换的战俘人数是144人，这些士兵已经返家。乌克兰国防部称，换回的士兵大部分受到了子弹或炮弹碎片重创，还有人烧伤、骨折和截肢。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展开了开战以来首次的外交出访。他29号在土库曼首都演讲表示，俄罗斯不会改变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人民的决心，并指责北约的扩张会迫使俄国做出防卫举动。至于近期芬兰和瑞典将加入北约的消息，普京认为不能够同乌克兰的议题相提并论，因为俄国和芬兰、瑞典从未有过领土上的纠纷，因此并不担心这两个北欧国家进入北约联盟之中。但他话锋一转，又表示如果未来有任何军事人员或设备进驻该两国的话，俄罗斯亦会毫无疑问地被迫以牙还牙地回击。 外卖行业是中国国内新兴的一个服务行业，但群体相当庞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外卖送货员最少有700多万人。陆媒报道，这个群体被当局盯上了，党要给外卖行业注入红色基因，要管住这个庞大人群的思想。6月27号，山东市场监管局召开会议，要在本省外卖行业成立党委，要推进党建工作。一直以来，外界看到中国数百万外卖送货员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人属于兼职或处于失业状态。送货员按照送货价格和路程收取相应的费用，收入微薄，而且缺少劳动保障。当局没有关心他们的生活处境，却要管控他们的思想。江苏宜兴时评人士张建平对自由亚洲表示，感同两年多来的疫情应该有关系，因为很多真相是从外卖行业透露出来的。外卖行业要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行业，但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以司法为例，非常腐败。当局已经在各地民营甚至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现在要进一步监管外卖送货员的政治思想，一是为了洗脑，一是为了维稳。但不管当局怎样监控，在中国国内互联网聊天平台仍然有不少网民通过图片、文字、新闻评论对当局暗示性批评，启蒙大众。不少网民已经学识了从多个层面分析同一件事，引发对现实的思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